Gnade reicht, Herr.
Vieni fuori dal cielo. Vieni fuori in cima. Noi fuori il cielo in lato di mente. Abba, fuori il cielo in lato di mente.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透过网络你来祝福我们，赐下恩膏的教导，赐下能力的话语，用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赐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圣灵，我们邀请你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揭开一切蒙蔽我们的，让我们行走在你真理的亮光中，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奉耶稣的名能够日益的茁壮，健康的成长起来，兴起我们成为天国的勇士。阿爸父，感谢你祝福我们每位听到的家人，在属灵的生命上都能够茁壮的成长，迅速的成长。哦，神啊，我们赞美，我愿意长大成人，求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不愿意做小孩子，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爱慕真理的心，并且行走在真理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渴慕遵行你的道。我们将荣耀的归给你，耶稣，我们爱你。耶稣的宝血也再次遮蔽我们，遮蔽网络，遮蔽我们众人的心，遮蔽你的仆人，谢谢你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耶稣，我们荣耀你的名，我们敬拜你。邀请爱慕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都归给神。愿神祝福我们下面的讲道分享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持守你的祝福，如何持守你的祝福。我们讲到信神，就是认识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他是万事为我们效力。 信神就是认识神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他是万事为我们效力。诗篇145篇第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一切所行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在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事上他都有慈爱。有的时候也许我们看不出来，甚至我们在埋怨神，我们问神主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临到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神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因为信神就是认识神是这样一位慈爱的神，信神就是认识神。我们上节课特别讲到了信神就是对神的认识，认识神是怎样一位神，认识神所做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这样我们的信心就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我们对神的慈爱没有疑惑的时候，魔鬼就无法恐吓我们，魔鬼也很难胜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跌倒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慈爱的属性产生了怀疑，我们在想主若是慈爱的为何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撒旦就借着这样的谎言来让我们陷入自怜，陷入沮丧，陷入疑惑，陷入恐惧，陷入这种好仿佛是被弃绝的，实际也是被神接纳的，陷入撒旦的谎言里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神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所一切所做的也都有慈爱。所以我们信神就是信神的慈爱，神的良善。罗马书8:28，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在有的圣经版本是说，我们晓得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啊，这样的翻译也准确，因为万事它不会自动效力的。万事万物背后是有一双手的，你要能看见推动万事万物背后的那双手。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也意味着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好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要相信你所经历的无论是好是坏，你都相信这事都会为你效力。你的信心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啊，你相信这事能为你效力，他就能为你效力。你不相信这事为你效力，你想着这个事临到我就是我倒霉，就是我的灾难，那么这个事终究成为你的灾难，他就无法为你效力了。因为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就进入到魔鬼的谎言里，那么你就无法得益处了。因为你看到这个经文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是一个信靠神的人，爱神的人不是一个埋怨神的人。一个比如说你爱一个人，你为他承受了一些冤屈，你的心里还是喜乐的，因为你爱他。但如果你不爱这个人，你为他承受一点冤屈，你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凭什么？所以神也会鉴察我们的心，得到神的祝福的时候我们感恩赞美，这很正常，这也不被神纪念。但是在受到为了主的名受羞辱、受逼迫、受了冤屈、受了打击，甚至受了迫害，那么你在神面前就是有福的，因为这证明你是爱神的人，而且你在这种光景下你还能够信靠神，你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埋怨神，那么神就算你是爱神的人，那么 这事儿就会为你效力。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经文，它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首先认识到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其次是认识在这种光景下，想要让这个事儿真的能够为你效力得益处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很多人看不到这第二句话，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想要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就不能够在经历艰难的时候向神发怨言，而是更加用坚定的心信靠神。如同大卫在遭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以及跟随他的人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的时候，他们都要打死他的时候，他圣经说大卫信靠神就心里平静，心里有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么大的打击下，我们仍然能够信靠神，神就算我们是爱神的。后来你看见大卫果然因着这事儿得了益处，神让他去追，他把一切都追赶回来，并且还把非利士人所掳走的一切追赶回来，还将他们的掳物也抓了，也得了回来。哈利路亚！建立了跟随他的人的信心，更加的愿意至死跟随他。所以你看到神也是使任何的事情，看似不好的事情，看似好像掳走了我们所心爱的看似好像是掳掠者吞吃我们的，但是最终要成为我们的益处。但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讲到的信神就是认识神，特别在这里要求达到怎样一个信心呢？就是你要认识神所行的无不慈爱，神所行的无不公义，如同约伯一样，他并没有埋怨神，他信靠神，耶和华虽杀我，我仍要信他。果然最终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了他的祝福，因为他是爱神的人，神就叫他所经历的万事都要为他效力，为他 使他得益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信心能使你得益处，而信心就是认识神。我们前两节课已经讲了，认识神包括了神的各个属性，我们也分享了神的各个属性。所以你对神的各个属性的认识，决定了你信心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信心就好像是一面盾牌，在以弗所书也讲到了，我们要拿起信心的盾牌。那么盾牌是有大有小，我相信每个人的信心在灵界里它就像一面镜子，有的人的信心好像是一面化妆镜，只能照一张脸，有的人的信心呢就好像是一面很大的铜镜了，它能照半个身子，而有的人的信心呢就非常的大，能够笼罩整个人，像一扇门一样，这样的信心就是完全的信心。所以我们都在向往完全的信心来成长。那么我们一定要认识信心是什么，就是对神的认识，因为神是信心的源头。所以我们需要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神的各个属性，那么你对神的信心就会开始增长。有的人对神的信心狭隘，是因为他只认识神的一个属性，所以他这个信心的盾牌呢就很窄我们需要又宽又大又高又厚的信心的盾牌，这是一个有能力的盾牌。我们不要只是拿在手上只能照一张脸的盾牌，这样的信心实在是幼小的，很难抵挡住魔鬼的火箭。所以我们要有像一扇门一样那样大的信心的盾牌，那无论仇敌放什么火箭都无法射中我们。哈利路亚！所以信心是极其重要的，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信心会决定了你的战争的胜负，甚至可以决定你是否能够被保护起来。有盾牌你就是被保护的没有盾牌你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你看到有的人在进行属灵征战的时候很容易负伤，他信心的盾牌是太小了仇敌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射中他，但有的人却是雷打不动 因为他信心的盾牌非常的强大，像一扇门一样的，仇敌无论从哪个角度也都射不进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信心，那你就要努力的认识神。所以圣经说你要竭力认识耶和华，有这样一个经文哈，我们查一下，竭力认识耶和华，认识，看谁先找着。你要竭力认识耶和华，诗篇九篇第十节说，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去寻求你的人。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所以提醒我们，我们要透过耶和华的名来认识他。耶和华的名有最少有在旧约中记载的有七个啊，像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沙龙等等，这都在每一个名诠释了神的一个属性，但神的属性不止如此啊。所以我们要，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当你认识神的名的时候，你就会更依靠他，因为你就知道啊，我们的神是这么一位良善的、慈爱的、公义的，我要信靠他，这样的神是靠得住的。哈利路亚。好，还有一个经文是在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如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先知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认识神。为什么呢？一定要竭力认识神呢？因为神的出现却如晨光，那是来照耀我们生命的，给我们带来滋润，带来属灵成长的所以神是我们的养料，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供养我们的。我们务要认识神，是因为认识神就是我们信心的成长秘诀。认识神就是我们信心的成长秘诀。箴言书九章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得了智慧，得了聪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属灵的财富都得到了增长。哈利路亚。诗篇三十六篇第十节说，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所以当你认识神的时候，神会让你常常经历他的慈爱。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开始增长，你会信任这位神是这样一个慈爱的神，因为你认识他的慈爱，你也会经历他的慈爱。你怎么相信的，你就会怎么经历。好，关于认识的经文，旧约到新约其实都挺多的哈。就是说，我在这里让大家一起查一下这些经文呢，是让你能够更加的看到信心就是认识，信心就是对神的认识，信神就是对神的认识。耶利米书最后查一个经文，在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还是关于认识神的。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义和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经文很有意思的，耶利米书九章，我们可以从二十三节开始读啊，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也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也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 神在提醒我们，你夸口是因为不是因为你的智慧、聪明、勇力或者是财物，你夸口是因为你有聪明，意思是聪明比这一切都大，聪明胜过你的智慧啊，胜过你的勇力，胜过你的财物。而什么是聪明？我们刚才已经读了那个经文，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认识至高者便是聪明。所以你看下面就说了嘛，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什么叫聪明？就是认识我是耶和华啊，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一样，至认识至高者就是聪明。你看圣经的经文它没有一个说是啊相反的，都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其实两个经文在说一件事，还是在讲认识神。假如我们真的能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就得了大力了，哈利路亚。下面更进一步的解释怎么是认识神呢，就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所以下一句解释上一句的，这圣经常常是如此。认识就是知道，认识就是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知道神喜悦什么，神恨恶什么啊。如同你认识一个人，你总知道他爱什么，他恨什么，不然你不能说我认识这个人。你都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也不知道他喜欢穿什么，也不知道他什么最讨厌，你不能说你认识他。所以神说认识我是耶和华，并且知道我喜悦干什么，我喜悦施行公平，施行慈爱，我喜悦行公义，我是圣洁的神，我是慈爱的神。言外之意，你认识神，你必须得认识到神他喜欢做什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才是认识神，这也是信心的奥秘。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要查的话，那有很多的经文，所以我们只是先把这个框架告诉你啊，具体想查你自己去回去慢慢的从旧约到新约慢慢的找，然后你会发现认识神是从旧约贯穿到新约里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教导。包括在新约的经文，约翰福音17:3说，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哎，你看到耶稣也在教导我们要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哈利路亚。因为神就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包括永生，包括智慧，包括聪明，包括信心，包括一切美善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无所缺。哈利路亚。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样的好处都不缺，我们的信心也开始飞速的成长，茁壮的成长。哈利路亚。所以信神就是认识神，也认识神他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无不公平。所以神不会做错事，这也是你对神的一种认识，那么就会促进你的信心的增长，你就不会在任何艰难挑战面前去埋怨神，那么你的信心就已经长成了一大半了。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往下分享。认识神就是认识神的属性，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认识神是医治者，认识神是医治者。包括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我们也刚才读的这个经文说，透过神的名来认识他。那么神的名来认识他，在耶和华拉法是在旧约出现的，在出埃及记15:26，这是耶和华启示他的一个名。旧约神有七个名啊，我们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但是你如果去查的话，旧约出现了耶和华的七名，每一个名代表他的一个属性，我们稍微看几个，就是出埃及记15:26， 是耶和华拉法出现的地方。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节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么有人说，那这没出现耶和华拉法，因为是汉语翻译是这样嘛？但是在希伯来文犹太人所写的圣经里面，在这一句，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在希伯来文说的就是因为我耶和华的名是耶和华拉法，我耶和华拉法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拉法，拉法这个词是医治的意思啊，汉语没有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医治了嘛，所以他没有说拉法。有的人说那拉法从哪出现了，就在这里啊，你如果去看希伯来原文的话，这里就是耶和华拉法正确的翻译。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七名出现在旧约啊，每一名都代表了他一个属性，这个代表了神医治的属性。就是说你要认识神是医治者啊，你特别有病的家人，你要自己对自己说，我要认识神是医治者，他是医治我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哈利路亚。所以你要信神的名啊，包括了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的神。那么你是有依靠的，特别是有病的家人需要特别相信神的这个属性。他你看耶和华七名中有一个名句叫做耶和华拉法，我是医治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拉法。当你认识耶和华拉法的名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是医治你的，你不用担心，神是医治你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来遵行神的话语，也就是说你要认罪悔改，离开你的罪，神必要医治你。你说我是耶和华拉法，我必要医治你。当你肯遵行我的诫命典章的时候，当你肯离弃你的罪的时候，当你肯悔改的时候，神说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是医治你的。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什么，不要担心什么，不要疑惑什么，因为神已经将他的名特别启示出来，一个叫耶和华拉法的名，一翻译过来应该就是耶和华医治者的意思。那汉语把它翻译成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也算准确。但其实他在这希伯来文是特别讲到，我是耶和华拉法，我是医治你的神，我是医治者啊，正确的翻译可以这样说。好，再看一个经文，在诗篇103篇第三节，诗篇103篇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你看到，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所以，赦免和医治，他们是紧紧相连的，先赦免后医治。所以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也是往往先带领他认罪，再为他医治祷告，效果就比较好。因为这是神的神的这个顺序。先悔改离开你的罪，神说我就是耶和华拉法，当你悔改离开你的罪的时候，我向你显现就是耶和华拉法，我会医治你的病的，哈利路亚。当你不悔改，不离弃你的罪，那么你得不到神的耶和华拉法的属性的显现，因为你罪恶就带来伤害。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赦免，神也就医治了我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的信心一定要有信心啊，你也认了罪，你也悔改了，那么医治就是属于你的，你就接受就好了，就不要再疑惑。好，这是耶和华拉法的名。那我们再讲一个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名是在哪里出现的？就是那么讲这个之后，我们先有一个小标题叫做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供应者，必要眷顾供应你。我再说一遍，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供应者，必要眷顾你，供应你的需要。信神就是认识神是供应者，必要眷顾你，供应你的需要。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耶和华啊，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地方，神为他预备了一个公羊，啊，取代以撒。所以神就亚伯拉罕就给那地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是神啊必会预备。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哈利路亚。所以耶和华以勒的名被启示出来，就是告诉我们你要认识神他供应的属性，他是供应者，他会供应我们，他要眷顾我们，他要供应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很多基督徒现在财务危机里面，现在特别是物质方面的缺乏里面，有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认识神的这个属性，他们没有认识到神是供应者，总是想着我要依靠自己，我要拼死拼活的去赚钱养家，仿佛好像我要不拼死拼活的赚钱养家，我们就活不下去，这样子对吗？赚钱养家是对的，但你这个心态是不对的。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它，地里的花草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使得百合花如此美丽。所以神在提醒我们什么呢？神的意思是说，我是供应你的。你因为耶稣后来说，你岂不比这些飞鸟更宝贵吗？神的意思是连飞鸟我都养活，为什么我不养活你呢？那是没有道理的。但你不能够极端的认为那神养活我就啥也不干，因为圣经上全盘圣经的教导你必须看完，圣经上也说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这是神要求你做的啊。你要亲手劳力，但是后面的交给神，神就会祝福你啊，他要供应你的心态是啊，依靠相信神是我的供应者，然后继续尽你人的本分，亲手劳力，那么你就没有问题了，在财务上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你的信心必须要有，你要信任神是供应你的神。特别在我们一些不管你是全职侍奉还是兼职侍奉还是没有侍奉只上班工作的，神都会供应你。在一些大事难事面前你发现我没有能力来提供这些的时候，你来祷告信靠神是耶和华以勒，他一定会供应你，哈利路亚，因为他是供应者。你要如同你得医治相信神是医治者，你得供应也要相信神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者，那么神会解决你财务的危机。很多人在财务方面进入危机，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任神是耶和华以勒，他们对神的属性认识不清，他们总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好像有些说得远了，我先说我个人。比如说我在全职服侍的头几年，神特别提醒我要认识我会供应你，要放下你的自强，因为人他总是有一个依靠自己的心，所以神那时候就是不允许我自救在侍奉的头七年都很艰难，但神不允许我去打工，也不允许我曾经打工了三份工作，都被神将公司都快被倒闭了，一般都是在第五个月公司就出现重大危机。我工作也是很好的，就是在英语培训，因为我是英语本科嘛，一开始我的工作都是英语培训培训成年人口语，是也是比较所以要求水平也挺高的，但是也都能做好，但神都是封死了我的路。我投工作的三个公司都倒闭了，接近倒闭，本身都挺好的，就因为让我加入了就给他们带来灾祸了吧。所以后来我就不敢工作了，我就开始全时间服侍。在全时间服侍的时候，就 出现了很多财务的危机，但是神就不允许我再去打工，就是要不能自救，意思就是训练你好好的信任我是耶和华以勒。因为人是很难信任的，人很难信任人，更别说人去信任一个摸不着的神。所以总觉得呀，这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的，以后可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种种的挫折和磨练，慢慢的心才开始依靠神是供应者，也确实开始经历神的供应。所以信任神耶和华以勒的这个属性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训练，需要经历一些财务上的挑战，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信任神是耶和华以勒。所以为什么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财务的挑战，其实也是为我们的益处。在这七年过了以后，神就没有让我在财务上出现危机了，哈利路亚。所以因为神，我相信神看到我对耶和华以勒的属性已经认识到了，我心里已经充满了对神的供应的信任，因为经历了神太多次的供应，所以我对这一方面是非常有信心的，哈利路亚。所以神其实给我们环境，其实也是在考试我们，你哪个地方是软肋，神就多给你在那个地方考试考试你。就好像老师给学生发作业，他知道你这种题你就做不好，就让你做这种题，他知道你那些题闭着眼睛都能做对，还给你出那些题干啥？所以就是在你的软弱上训练你，使你变得刚强，使你在最终考试的时候能够取得良好的成绩。所以你哪方面软弱，神知道，神允许这个环境训练你，是因为你那方面有软弱，你就应该感恩，你就应该把这个考试考过了，不能够逃避。很多人选择逃避，所以那个时候在你要知道，七年对于一个大学毕业正在也没有结婚也没有什么的情况下，是很大一个挑战。放下自己，放下脸面，放下自尊，放下这个自救，像一个，甚至你可以说像一个傻瓜一样的单单信靠神的供应。甚至在我头七年的服侍，没有哪个教会固定给我薪水，没有一分钱也没有，甚至经常出去宣教都是只有去的票，没有回程票。头七年的艰辛只有我和神是知道的，我也很少跟人透露。有的人认为你怎么，但是你不知道你经历过他经历过什么，所以这些都是黄金的经历。这是初期侍奉能经历到这些事都是好事，这是我后来能够回头去看。现在当然不是这样了，我是在讲我头七年的侍奉非常艰难，但是感谢神，在头七年的侍奉中艰难中，我学会了耶和华以勒我认识到了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所以后面就没有问题了。在财务上神就开始祝福不在这方面考试我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试过关。后来我也发现很多跟我一起出来全职服侍的人后来都跌倒了，都跑入世界了，他们就是对神的供应总是有问题，总是想要自救，总是想要靠自己的聪明。所以神要说，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认定神，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耶和华，意思是你要信靠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包括供应上，那么神一定会祝福你。所以我们人呢就喜欢自救，其实自救就是一种逃避。有的人在婚姻中也是如此，婚姻走不下去了，他就选择离婚了。当然我不能说基督徒，如果说圣经上也没有说你任何情况都不能离婚了，在圣经中写的若非为淫乱的缘故总不得离婚，所以意思是淫乱，如果对方有淫乱有外遇圣经没有说强迫说你非得跟他在一起这种情况呢是一种圣经所记载的。所以说我们服侍人的时候不能一竿子打死就说你怎么样都情况都不能离婚，不能这样说，而是把圣经的经文给他。但是我们会帮助他也不要逃避这个婚姻，你要先认识神在这个婚姻里给你有什么功课要学神既然让你们结婚了，那么透过这个是不是要破碎你的性格，你有没有为他进食祷告，你有没有被破碎。有的人还没有经历这个环节就选择离婚，这是不负责任的，这你没有，我是说即便对方有这个情况，但你没有选择被破碎，而选择逃避，用婚姻离婚来逃避，那就是你的错了。因为你逃不走的，下一个 你这个逃走了还会有下一个功课，而且可能会更加的严重。所以这是一方面，但是我现在是就事论事啊，因为我们辅导婚姻也很多，一般我们会鼓励他先为对方祷告啊，先经历一个阶段的十字架的对付啊，再看神的带领。另一个方面是你也特别讲到，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离婚的情况是对方不信，执意要跟你离婚。像说遇到这样的事呢，就比较就比较自然了，就是说可以，圣经上特别明文规定可以，但是不是你提出的，是对方提出的，意思是你还得负起你的十字架不能主动的选择逃避，不能主动的选择自救，否则你就是属于逃避十字架，你属于自救，神不喜悦。所以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只能跟你说到这里，所以具体的情况再具体分析。但是原则上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是一竿子打死，但是神有他的原则，他也给你一定空间你怎样来选择你都要负责任。所以好，我们言归正传，我是讲到就是说人不要自救，要认识神是供应者，然后你不自救神就会供应你，你要自救神就不管。我曾经看过有些同工和我一起侍奉的，他们特别聪明在哪里呢？聪明在自救上，所以侍奉几十年在财务上就是无法突破，无法看到神的祝福，因为他太聪明了，他总会想办法怎么从哪里弄到钱。反倒是我傻乎乎的单单依靠神，没几年就过去了这一关。所以你越自救越麻烦，你不自救了反而好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哈利路亚，都在神手里。你要自救的话，一辈子就是在那方面你就被缠绕，因为你这辈子你都没有通过考试。神，我告诉你，神是这样一位神，你不通过考试就考试到死，就像以色列人不通过考试最后倒闭在旷野，那一代没有一个成年人，除了加勒约书亚，所有的成年人都死在旷野，因为没有一个考试通过的，就加勒约书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他不会说闭一只眼睛行了过了，考了四十年还不过，哎，过了吧，不，神说考不过就死在那里。我们神就是这样，所以你得认识神是就是这样的神，你必须得考过，没有选择，必须得考过，不要跟神去摔跤，最后你知道你也摔跤不过神，就像雅各跟神摔跤摔了一夜，后来还是腿瘸了，这是神让他认识到，你要降服，腿瘸的意思就是你要降服，不要跟我相争，不要跟神相争，人是无法争过神的，阿们。希望你能够早点认识这个功课，你就少受一点苦。无论是婚姻，无论是财务，无论是工作，无论是任何方面都不要自救，一定要认识神的旨意，信靠他。当你真的能信靠神是供应你的神，供应你的财务，供应你情感上的需要，供应你属灵的需要，供应你工作上的需要，供应你任何的需要，那么你就会得到那方面的需要那方面的供应，你就会开始经历神的供应，你会一样好处都不缺。所以认识耶和华以勒这个属性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当你真的认识了，你在地上是没有一样好处都不缺的，哈利路亚。但这一点也是最非常困难认识，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不能说最难，但也是非常难的一个领域。很多人可以很容易认识耶和华是拉法，但他很难认识耶和华是以勒，因为耶和华以勒需要你经历更多的挑战才能认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挑战，这都是好事，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当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心里充满感恩，赞美主，哈利路亚。而我们经历以后，这也成为我们的财富。所以我现在在财务上，在经济上，在神的供应上，我就不会再疑惑。我经历过很多，我知道神是供应我的神，我对这方面好像就自然而然的信心达到一定程度，就是自然而然的相信，就没有疑惑，我就相信，我知道神是这样的神，我根本不需要瞎操心，他会供应我的，哈利路亚。 所以信心就是这样慢慢的就成长起来了。但你如果没有经历的话，你让我几十年前全时间侍奉有23年了，那么差不多有，所以在你全时间侍奉很多年以后，你会经历了很多事的时候，你会说我知道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你的信心就不会停留在侍奉初期的那个光景里了。所以我们的信心都这样开始成长日积月累的经历了一个事又一个事以后，我们的信心才成长起来的通过火炼的金金，我们的信心就越炼越金，所以不是一蹴而就的。好我们去讲到耶华以勒的属性这一点我需要多讲一点，因为这一点很重要，其实这一点跟我们的生活就很息息相关了。很多人他都需要认识耶和华以勒的神，认识神是供应者。诗篇65篇第九节，诗篇65篇第九节，诗篇65篇第九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看到神他眷顾，讲到了神眷顾，他连地都眷顾，降下透雨，而神这样眷顾地，浇灌地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好为人预备五谷。所以你看到神所顾念的还是人呢，神所顾念的还是你啊。就比如说保罗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要拢住他的嘴，保罗又说难道神眷顾的是这头牛吗？不，神的意思是用牛预表神家的工人，神的意思是工人在神的禾场上踹骨，在神的禾场上工作就不需要担心什么，因为神会使工人的需要得到满足，因为神眷顾的不是牛，是你。倘若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是在讲给同工和未来要成为全时间侍奉的工人讲你应该认识，你一定要认识到神是真正的一个眷顾工人的神神是眷顾者，他是供应者。当你对神的供应的属性有认识的时候，你一样好处都不会缺的。你可以没有钱，但仍然可以侍奉神，而且你不会缺乏什么，信心能达到这样的程度。然后你的信心对神产生了这样的认识你就能做甚至很多钱都做不到事。比如说穆勒他只有几块钱的时候就开办了孤儿院，而且他的孤儿院供养了成千上万的孤儿，后来成为宣教士。你供养一个宣教士你就得多少钱，而且从孤儿做，从零，从一个婴孩开始养活一直到后面成人，这得多少钱？上一个就算了，一千个一万个呢？而穆勒的孤儿院达到了几万规模，你可以想象吗？这不是哪个亿万富翁能做的事，亿万富翁也做不了。那钱从哪里来？从信心。供应从哪里来呢？从信心。穆勒有这样的信心，他认识神是供应者。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倘若真的能认识神是供应者，那么起码全时间侍奉最大的一个挑战你就能过，那就是财务上的挑战。很多全时间侍奉的工人就是在财务上跌倒的，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也许还能经历过，但是七年八年十年就很难困难了。我记得我头初期侍奉的头七年八年都很艰难，但是我学会了神，认识神是供应者，后来我就不再艰难了。当我真的认识神是供应者的时候，我一样好处也不缺，哈利路亚。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的属性，起码对我们工人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很重要。你必须要好好的去经历，去默想，去认识 神是供应者，他眷顾你的需要。如同这里说，神浇灌地的目的是为人预备五谷啊，神他真正眷顾的还不是那个事工，神眷顾的是工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侍奉一定不能是事工导向？如果你是事工导向，你最后很难向神交账，因为你事工导向你就没有爱心了，你越来越不像神了，越侍奉越不像神，却像个工头，像个老板，那么就越来越远离神。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侍奉越侍奉越远离神，越堕落，他把事工当事工了。我们不能把事工当事工，我们是以人为导向，我们认识到神眷顾的是工人的需要，不是这个事工。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呢，我们也要眷顾到人的需要，是有爱心的，是有怜悯的心肠的。因为神是供应者，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也会带着供应者的心态。所以我们信心成熟了以后，我们认识神是供应者，神就开始在财务上供应我们，说我们丰富，我们丰富以后，我们会更多的去供应别人，去祝福别人啊。所以我们在信心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哪里，不是带着一个心，就是这里会给我多少供应，而是你是去到哪里，你是带着一个给出去的心，无论是属灵上还是财务上，都会去随时都想要给出去啊，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哈利路亚。所以这就说明你的信心开始成长了。如果你是一个全职的工人，无论到哪里，年轻的时候也好，年老的时候也好，到哪里你的心态就是他给我多少奉献，这个教会会给我多少奉献，说明你的信心永远还是一个小孩子的状态，婴孩的状态。多么可怜的信心，你没有看到神是供应者，他也要你成为一个供应者。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要达到这个程度，看到神是供应者，这么那样的话，你也会成为一个供应者，如同约伯一样。圣经描写约伯说到，众百姓盼约伯如同久旱的大地盼雨一样。为什么？因为约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他是一个供应者，他供应了很多人的需要，神也愿意让我们成为一个供应者。哈利路亚。好，箴言书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箴言书八章二十二节到到三十一节。这个经文比较长啊。然后讲这个经文以前呢，我又想起了一点事情，也需要分享，就是我们小到个人，大到事工，我们都不应当有以这个事工为导向，或者以利益为导向，而是要认识神的属性。在事工中其实也是操练认识神的属性，慢慢变得更像神。如果你以事工导向，你不会变得像神，你会变得像个机器人，没有人情味，甚至没有人性了。你会发现有些神的仆人很苦怪，就是这个原因。他事工导向，这不叫属灵，这叫没有人情，这叫你甚至可以说是病态的，这不是神的样子。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非常古怪，没有耶稣的样子，却自称是神的仆人，那就是一个假的。我们应该是透过侍奉，确切的讲，你不是光透过侍奉，透过任何的事情，工作也好，婚姻也好，家庭也好，任何的事情，包括侍奉，都是为了训练你，使你慢慢的变得像神，有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慢慢的认识神有神的属性，我们就不会被事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会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经历神，都认识神，也会表现得更像神啊。所以包括我刚才讲的，在这个供应这方面，当你信心成熟了，认识神是供应者，你也会成为一个供应者。 包括我虽然年轻，但我现在去到哪里侍奉，我的心态不是他那个地方给我多少供应多少奉献，不，我会常常是带着给出去的心态，我会发现有需要的我会给出去，我会带着一个在财务上有的时候包括去一些地方，有的时候不是他们给我，是我不仅提供属灵上的帮助，我还奉献也奉献的挺多，因为总会发现一些在财务上经历挑战经历危机的传道人很多，因为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年，但感谢神让我找到了出路，但很多人还没有找到出路，那么我们也会去帮助他，包括神给我的事工，也包括我们这个网络平台，虽然说我们也很少去筹款或者是呼召大家奉献，但神也不断的在感动人来奉献，因为我们这个事工呢，它是一个供应的平台，我们帮助以色列回归的犹太人，我们帮助非洲的孤儿培养他们成为宣教士，我们帮助国内的一些贫穷的传道人，我们帮助的地方很多，我们给出去的也很多，感谢神的恩典，神都在供应，因为我们是一个供应的管道，当你是一个供应者，神会更多的加给你你所做的任何的侍奉也会成为一个供应当你认识神的属性了以后你会变成一个供应者，而你做的任何的事工也会成为一个供应的渠道，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说做哪个事工变成那个事工的样子，而是我们不论做任何的事工，我们要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子，否则的话你就成为事工导向，最后走的路是一条死路，你会看到有的人的事工倒了，这个人也倒了，就是这个原因，有的人虽然死了被神接走了，但他留下的事工还能长存，因为他不是以事工为导向的，他已经留下了基督的馨香，所以他是以效法基督为导向，他是被磨成基督的样子为导向，那么他无论做任何事情他都会成为慢慢拥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留下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么他所做的都会存到永恒，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讲到这一点呢，我就不得不多说一点，所以最终呢还是你需要去默想去经历去祷告但是呢我们未来的工人一定不能以事工为导向，那太肤浅了，包括我们平台帮助很多不是我们平台的人，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甚至跟我们没啥关系，但是我们还愿意帮助他，为什么呢？因为神祝福了我们就给出去，神多祝福了我们就多给出去，这都是神让我们成为供应者，成为供应的管道，哈利路亚，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做所以我们平台的家人都知道我们每年帮助出去的真的很多，但是我们也基本上在平台我们极少去呼召家人奉献，很少，但是神仍然会感动人奉献，所以因为你愿意成为一个供应者，神就会供应，让你成为供应更多人的，包括事工包括个人都是这样，你会发现当你去祝福给出去，祝福别人给出去的时候，神会开始加增你的财富你可以这样去试试，你会发现神会开始加增你的财富，好让你更多的给出去，这就是真理。你们要给出去就会有给你们的，就是这个意思，要供应。好，我们开始读这个经文，箴言书8:22-31。好了，默想这个经文，看你能看到什么。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里面你先知道这在讲什么，讲耶稣基督的这个经文是在描写耶稣的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这讲到耶稣基督的。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哎，你看到耶稣基督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他就是自有拥有的。 大山未曾奠立，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划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这是神创造天地之前，你看耶稣基督已经存在，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时，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嘿，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经文很奥秘的。圣子正在描写他和圣父的关系，圣子正在描写上帝阿爸父创造天地的宏伟蓝图、宏伟场面。所以读这个经文，你会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大神，他是至高者，创造天地的神。我们会透过圣子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神，看到神是怎样创造天地的。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大山未立定，小山未有，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天大地、田野、地上的土质等等。神怎么立高天？神怎么立渊面的？神怎么使穹苍坚硬的？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的。这个穹苍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小的地球上的那个天空，这个穹苍是极其广大的。但在耶圣子的角度来看呢，它好只是像一个罩子把地球罩住。所以你也看到圣子是多么的伟大，神是多么的伟大。你需要启示，需要祷告，主啊，启示我用你的眼光来看阿爸父，看他如何创造天地。你会看到在圣子的眼光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宏伟的蓝图，何况我们这些像蚂蚁般微小的人呢？我们真的很难理解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全能可畏的神，至大神、至高者。当如果你真的得到了一点启示，从圣子的角度来看圣父，你的信心马上有一个质的飞跃。你怎么还会被鸡毛蒜皮的小事局限住呢？我们的神岂有难成的事？他怎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我们永远无法想象出来，科学家也永远无法探索明白，因为这简直就是超越人类可以想象的事，所以称为神嘛。所以箴言书这个经文其实非常奥秘，它是用圣子的眼光来描写神的创造，并且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圣子和圣父的关系是多么好。那时你看创造世界之前以及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说我在神那里就是一个工师，就是工程师，我和阿爸父一起来创造，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就好像是圣父和圣子的关系，也好像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你也喜欢跟你孩子小的时候你跟他在一起，他天天一起玩耍，天天在你面前踊跃非常可爱的，非常喜乐的你很高兴，你孩子也很高兴，因为天伦之乐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和阿爸父的关系，圣子和圣父的关系是多么的紧密亲密。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也其实也在那时候已经也开始孕育了这里没有描写，但圣灵也在。哈利路亚，我们很难明白的，直到天堂以后，我估计到天堂你也不太明白。所以你在永恒中才能真正明白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属性究竟是怎么个回事。现在历史历代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这太可畏了。如同诗人说，这样的知识至高是我无法测度的，你无法理解的。倘若你能理解一点，那么你就成为一个信心的伟人了。所以你没事就想想这个画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默想圣经呢？这个经文你足够你默想了。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阿爸父，以圣子的眼光来看圣父的创造，我们惊鸿一瞥就让我们的信心拔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不再是局限在一个很肤浅的，甚至是很自我的，好像我信神就是神供应我就行了。不，你有没有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创造天地的时候是怎样一个画面？没事就去想想， 神可是创造天地的神呢，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他使天如同穹苍，像个玻璃罩子一样坚硬。天这么广大，但在神眼中就是一个玻璃罩子。他怎样使渊源大海如此广阔？但神，我觉得在神手中，大海也就像一个碗里的水，他怎么就能使它稳固了？在神，这就是非常容易的事。哈利路亚。而圣子跟圣父的关系又是那么的和谐，常常在圣父面前踊跃。我们的主多么可爱，为天父所喜爱，哈利路亚。踊跃在他为人所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你看，圣子从起初就爱人，他踊跃在那时候还没有人被创造，亚当夏娃还没有出生，但耶稣已经很喜悦踊跃在他神，他知道圣父即将要创造人类了，他也很喜爱人，他还没有被创造出来，他就踊跃在地球之上，他就踊跃在阿爸父为人所预备可住之地了，他非常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属性，透过圣子也能认识到一点，就是神喜悦他爱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愿意与人同住。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坐在天上的宝座不管人死活的神，不，他喜悦人，他愿意与人来往。踊跃这个词你好好去思想去默想，所以开始认识神的属性是透过默想神的经文。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神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他创造了这一切，还没有创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创造这一切就是为人的，就如同你的孩子还没出生，但是在你妻子怀孕的时候你就已经买好了玩具，买好了奶粉尿片婴儿床，婴儿要穿的衣服，该买的你不都买齐了，最后有哪位不负责任的父母是孩子出生了以后没有尿布，没有奶瓶，没有奶粉，没有婴孩穿的衣服？很少发现这样的父母吧，即便有，但天父不是这样的，耶稣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父神创造了一切，最后才创造人，目的是他看人为至尊，为至宝，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是他起初创造人的计划，只是人后来堕落了，罪进来了，使人无法成为他的儿女，反而成了魔鬼的儿女。所以他才让圣子舍命流血，再一次把人从魔鬼的爪牙下拯救出来，成为他的儿女，一步登天，从一个罪魁变成神的儿女，哈利路亚。因为神他从起初就是这么爱人，他创造的目的，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让人像他一样能够统管全世界，能够成为他的爱子，哈利路亚。所以透过这些经文你去默想，你会开始认识神的属性，他是一位供应者，因为他已经创造天地就是为了你的需要。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屠杀这些动物来吃他的肉？因为为什么佛教徒不能呢？因为神创造万物就是为人的需要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吃这些动物，宰杀这些动物，我们没有良心上的谴责，他就是为我的需要的。透过万物你就知道了神是多么的宝贵，你连万物都愿意给你，为什么不供应你呢？所以你就开始识破撒旦的谎言，神是供应我的神，他创造天地也是为了我，我是天国的王子，我是王的孩子，我是神的儿女，我有什么可担心的？神会供应我。马上你的信心就开始升华了，就不再局限在你的一亩三分地了。所以我常常鼓励家人们，你要好好的没事去默想神创造天地的景象，这里面就给你提供了一个帮助，以圣子的眼光去默想，并且在这里默想的时候，你也会看到神是多么的爱你。他创造这一切是为了谁呢？是为了你，不是为了他自己。神他一无所缺，创造这些干什么？千山的牛羊不够他吃的，神一口气都吹飞了，神也不需要吃这些东西， 是为了谁？为你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就可以体会阿爸父的心肠。他创造这一切就是为了你，他创造这一切之后才创造了人，就如同地上的父母预备好孩子所需要的一切，才静等孩子的出生。哈利路亚。那么当孩子成长的时候，难道他会放任不管吗？当然不会。所以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者，从旧约就启示我们，甚至你看到从创世纪就开始启示我们耶和华以勒的神，他愿意我们从起初就认识他的属性是耶和华以勒，他是供应你的。他既然让你生在这个时代，他不会不管你的，他会眷顾你的，他会供应你的需要的。哈利路亚，阿们。利未记26:9，所以神既然在你出生的时候就眷顾你，难道你成长的时候他不眷顾你吗？不。所以你要突破这撒旦的谎言，神会供应你的，从你年少到年老，神都是供应你的神。哈利路亚。利未记26:9，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神提醒我们，他会眷顾我们，使我们生养众多，也要与我们坚定所立的约。这是出于一个阿爸父的心肠。你要神对我们的心肠就是阿爸父的心肠，供应者。他说我眷顾你们，要让你们生养众多，而且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哈利路亚。今天我们与神有耶稣宝血之约，羔羊宝血之约，这个约极其稳固，所以你不需要惧怕什么，担心什么，你与神有约的，神会眷顾你，坚固你，使你生养众多，也代表着使你倍增，使你兴盛发达。哈利路亚。当你需要加多的时候，神的供应也会加多。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再一次神提醒我们，他是顾念我们的神。顾念我们到什么地步呢？神要求我们把所有的忧虑，所有的一切的忧虑，婚姻上的、家庭上的、事业上的、健康上的、财务上的，任何的忧虑，神说都卸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会接管，我会顾念你，意思是我会供应你，我不会不管你。出生的时候我都让你出生了，难道你成长所需要的我不管你了吗？不。神说一切的，一切的难事、负担、忧虑都卸给我。为什么呢？因为我顾念你。这个经文多么有能力。因为你应该反复的去默想，默想它一个月。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需要默想一个月，神就给你启示了。但这值得的。为什么我们不速读圣经的原因就在这里。有的经文你不默想它个10天半月的，它就不出来，你就是无法明白。你速读1000万遍也没用。那不是读小说，读神的话也必须得慢慢来，好好的默想，反复的默想，翻来覆去的默想，昼夜的默想，昼夜的思想，神就会启示你了。哈利路亚。但这个启示足以让你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哈利路亚。所以是非常值得的。有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的踱来踱去，就像古代的这个读书郎摇头晃脑的，就是默想这个经文，我就是读这个经文。 我就是默想这个经文，但很有果效。这是正确的读经的方法啊，这是啊，穿插讲一点，我比较反对速读圣经，不管你读几千遍没有用，我读半遍千分之一遍都比你的效果好，因为我读得慢，我默想，我摇头晃脑的读的都比你读一百遍好，效果都比你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默想。你也可以从犹太人看，你看犹太人是怎么读圣经的，摇头晃脑的反复一个经文能念一个星期，你去看他们有的时候一个月还在背那一个经文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读经，你去看有的时候你问他，他一个月都在念这一个经文，干什么呢？在反复默想，反复思想。从古到今他们都这样，他们有这个好的遗传，这一点是好的。他们坏的地方我们不借鉴，但这个好的优良传统我们还是可以学习，反复的去默想。这个经文你不觉得值得你默想个一个月吗？你看这个经文你要真想明白了，你马上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生活了，你还能有忧虑吗？忧虑早就卸给神了，你会对神有个全新的认识，他是顾念你的。哈利路亚，你马上进入一个喜乐的生活，一无挂虑的生活，就这样来的。所以神的话也是最有能力的。有的人天天找人做医治释放，你真的释放了吗？你真的进入到一个美好的生活里吗？为什么呢？你没有进入呢？因为你方法错了，是神的话语让你进入的，不是你透过一个祷告进入的。没有别的，我跟你说，必须得神的话语要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有突破，因为信心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认识神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认识神就使你的信心开始飞速成长了。所以不要找别的快捷方式，没有快捷方式，天国没有快餐给你吃，就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圣经人人都有，好好的钻研圣经就行了，好好的默想神的话语。赞美主，感谢神，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会持续的讲认识神啊，这个认识神的属性，因为这一点是很关键的，这是信心的源头。只有认识神了，我们的信心才算是真正的信心，否则你的信心就不是信心。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敬拜你，哈利路亚，沙拉巴拉杜西里路，沙拉巴拉杜西里路，沙拉巴拉杜西里路。赞美你耶稣，圣灵开启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认识神的重要性。阿爸父，允许我们来认识我们需要你来开启，神啊，让我们认识你，因为你要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认识神。神啊，帮助我们竭力来认识你，在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事上，我们都要认定你，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聪明， 赦免我们自以为聪明，主啊，我们逃避了你给我们的功课。无论是工作上、婚姻上、家庭上，还是任何侍奉上、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逃避的，我们自救的，求你来赦免。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聪明，在我所行的一切事上，神呢，我们愿意来认定你，我们愿意相信这事儿临到我，终究要成为我的益处。万事都要互相效力，为要叫我得益处。阿爸父，帮助我，让我来信任你的良善，信任你的慈爱，信任你的公义，如同大卫那样来信任你。这万事都要为我来效力，赦免我一切的自怜，一切的埋怨，一切的疑惑，甚至恐惧。求主赦免，帮助我真的来信靠你。阿爸父，我唯有认识你才能信靠你，求你帮助我来认识你，更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的属性。当我更多的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更多的失去老我，让更多的你来充满我，使更多的我老我来消失。哦，神啊，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拥有你，更多的消失老我。阿爸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圣子的眼光，让我们看到圣子眼中的阿爸父。哦，神啊，这是多么伟大的启示啊！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救我们脱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让我们的眼睛被更新，我们拥有圣子的眼光，认识我们的神是至高者，是至大可畏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阿爸父，让我们有圣子的眼光，让我们看到圣子与你是多么的亲密，你也是多么渴望我们与你有这样的亲密。阿爸父，我们相信你将这样的经文箴言书启示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效法圣子，与你有那么美好的关系，天天踊跃在你面前。哦，神啊，你是多么渴望我们如同圣子那样与你有亲密的关系。如同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为教会的祷告，耶稣说，你爱了我如同我爱了他们。哦，阿爸父，让我们真的能够理解耶稣在讲什么，让我们真的如同耶稣圣子爱圣父那样来爱你，让我们拥有那完美的关系，就是圣子与圣父的关系。虽然我们很难，甚至可以说我们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我们愿意往这样的目标来前进，我们愿意发展那样的亲密，像圣子与圣父那样的亲密，那样的爱何等美好。哦，神啊，耶稣在地上已经为我们行出了一个完美的榜样，他是那样的昼夜思想，昼夜祷告，昼夜默想神的话语，昼夜与阿爸父有亲密的关系，甚至你看到那样的关系根本就没有被打断过。哈利路亚，阿爸父，让我们也得到这样属天的启示，愿你更多的启示我们怎样能够像圣子那样的爱圣父，踊跃在圣父面前。神啊，让我们也踊跃在你面前。我感谢你给我们工作、婚姻、家庭、侍奉，这一切都不是目的。阿爸父，让我们领受一个伟大的启示，看到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如同像圣子一样踊跃在你面前来经历你的，来更多的经历你的，更多经历你的爱的，更多经历你的信实的，更多经历你的同在的，更多经历你在这万事万物背后你那双慈爱的手的。哦，阿爸父，我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人世间走一趟，经历了种种的艰难，经历了人世间的各样的酸甜苦辣，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因为你在每一件事背后都有你的影子，都有你那慈爱奇妙的双手。 你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使我得益处。因为你顾念我的一切的需要，在我任何的艰难中，你都为我开了出路，你也供应了我。但是我在这里祈求你能够打开我的眼睛，更认识你，在万事万物背后都认识你，都找到你，都看到你。哈利路亚，让我对你的认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让我竭力来认识你，因为认识至高者就是聪明。哈利路亚，帮助我来认识你，呼，帮助我来认识你，呼，求主，求主帮助你来认识他，帮助我，主，来认识你。
Oh Lord,
帮助我来认识你，阿爸。
Your beautiful,
呼，求主。
Your face,
呼，求阿爸父。阿爸父，帮助我来认识你。帮助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他面前呼求，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呼求。你诚然是阿爸父的爱子，卸下你所有的防御，卸下你所有的面罩，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来到他面前，踊跃在他面前呼求阿爸父，帮助我来认识你，奉耶稣的名。呼，阿爸父，谢谢你眷顾我，谢谢你眷顾你面前的这个孩子。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眷顾我，阿爸父，阿爸父，我爱你。谢谢你的眷顾，舍拉拉，是我爱你，爱你。谢谢你的手，引导我。阿爸父，谢谢你的手，眷顾我。是你慈爱的双手伏笔在这你面前的孩子，是你慈爱的双手伏笔在你面前这孩子之上。阿爸父，谢谢你慈爱的双手领到你面前的这个孩子，就是我，就是我，我是你挚爱的爱子，你眷顾我的双手从来没有离弃我， 你所行的无不慈爱，无不公义，亲爱的阿爸父，让我再一次感受你温暖的双手，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让我都感受你那温柔的爱，你慈爱的双手，伏笔在你面前，这宝贵的孩子之身，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我是你最爱的孩子，我是你眷顾的孩子，阿爸父，谢谢你眷顾我所有的需要，让我来到你面前，如同一个蒙爱的孩子，永远在自己父亲面前卸下我所有的防御，卸下我所有的面具，卸下我所有的重担，因为我相信我有一位眷顾我的阿爸父，他从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并且他眷顾我，看我为宝为尊，使我如他眼中的同人，他又看着我一年一年地长大，他眷顾我一切的需要，他虽使我经历水火，却使我的脚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无微不至的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心充满了感恩，是被你奇妙的爱所融化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要向你唱一首新歌，是我心中充满爱的诗歌，因为我被你的爱所充满，谢谢你奇妙的爱，谢谢你温柔的爱，谢谢你爱我如同慈爱的父亲爱那最爱的儿子，你的爱也是如此无微不至何等温柔，阿爸父，我感谢你，我爱你，阿爸父，我爱你，我爱你。释放你的爱来爱我们的阿爸父，我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启示如江河，如爱如江河正在融化充满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很多的新歌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阿爸父，愿我们先卸下所有的防御，所有的面罩，所有的面具，所有的重担，像一个爱子一样来到他面前， 像一个蒙爱的儿子来到他面前，像一个浪子回家一般回到父的怀抱。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的爱像洋海一般就在浇灌下来，融化我们，充满我们。喝下去，深呼吸，领受，喝下去。阿爸父，更多的
阿爸
父，向前举手来领受，阿爸父，阿爸父，更多的倾倒上，呼，阿爸父的爱。像火，像电流，像新酒，正在充满你，灌醉你，领受，喝下去。 触摸你每一个宝贵的儿女。哦，耶稣，你领受，我感受到父神的触摸、拥抱，何等美好！领受，哦，耶稣的名。父，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爱，我领受，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爱，我全然领受，奉耶稣的名，阿门。